你的慈爱时时伴随我们，环绕着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应当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跟随你，一生服侍你，永不回头。我们恭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神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你祝福接下来的讲道，求圣灵的大能通行出来。主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求你的名在这里得主高举，你的得胜在这里得主彰显，你的荣耀在这里如明光照耀。我们谢谢主，求神祝福，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在近处的，在远处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来尊崇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前几周有受洗，然后有感恩节特别的专题，使徒行传我们就暂时停了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们继续讲使徒行传。其实留给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个礼拜我们讲，下个礼拜我们讲，大概是这两次了。那我也在祷告，要讲哪一些的内容，从20章一直到28章，我们还没有触及得到。那当然，我们讲，我在祷告寻求圣灵带领我应当怎么讲。我想我们今天就讲保罗在以弗所宣讲福音，保罗在以弗所见证基督。应当最后一次我们就讲，把整个8章的内容综合起来，到底怎么来讲呢？我们下礼拜再说。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从第17节到20节，包括之后从23节到41节，保罗在以弗所传讲福音之后就发生一个骚乱。圣经用很长的经文把它记载下来，那也是我们今天所特别要分析的重点。那关于这一处的经文，我们要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那个时候的以弗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那里有雅典米女神，这个女神是何方神圣啊？第三个问题，保罗在以弗所见证耶稣基督的效果怎么样呢？还有，大家看得出来，保罗有3次旅行布道，很巧，每一次旅行布道都记载一个对偶像的对抗 ,anti-idol polemic narrative。为什么每一次都记载一个？那这3个记载下来，比较下来，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先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再看看这一处的经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应用。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在最后的篇幅后半部分主要记载使徒保罗的旅行布道，在第13章、14章第一次旅行布道，一直到16章、18章第二次旅行布道，一直到18章、22章第三次旅行布道。那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没有在以弗所停留太久，只是短暂停留一下就离开了，但是他第三次旅行布道就在以弗所停留3年之久。可见以弗所这个城市的重要性，或者从宣教的角度我们上宣教学常常会也讲一些 strategies， 一些策略，还有农村包围城市，还有从城市来影响农村的。保罗就看中了以弗所这个城市，在这里差不多3年之久，当然他不单单在以弗所， 也去传道到周围整个亚细亚的很多城市。那以弗所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现今的以弗所。我想弟兄姐妹对以弗所并不陌生啊。曾几何时啊，去年我们还在讲以弗所嘛，是不是启示录吗？也许有弟兄姐妹已经去过这个地方，它是现今在土耳其的西部一个城市，当然它的名字已经不叫以弗所了，叫伊兹密尔。这样对我们也不稀奇嘛，我们常常叫北京还叫燕京呢，开封还叫汴梁呢，对不对？现在这是当今的以弗所，当然以弗所是一个港口城市，它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并不是无名之辈的城市哦。最大的城市当然是罗马，大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100万的人，第二大城市是亚历山大，大概60万，第三大城市安提阿在亚洲了，大概50万人口，以弗所当时大概有40万的人口，并不是很小的城市啊，在当时。以弗所的出名，当然它是港口城市啊，是重要的trade center， 也有银行等等，非常富有，这些都是它非常的出名，同时让它出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或者第一因素，就是在这个城里有一个雅典米女神的庙宇啊。这一幅图画就展示，这是一个 model reconstruction 的 model 啊，后来人们重建的一个雅典米女神的女神庙。提起这个女神庙，在公元前大概560年就被建造了。在当时利迪亚的一个国王发令建造，耗时120年建成。那我们当然从图画上看已经够宏伟了，对吧？我们看看它的大小，大概是129米长，68米宽，127根的大理石。这个庙宇的特点是Pure marble, it was made by pure marble, 纯大理石制成的。每一根大理石的柱子高大概18米多一点，直径这个 diameter 是 1.2 米。我就用米了，不用英尺了啊，英寸了。单单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到它有多么的浩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是一个足球场 American football 足球场它的大小是91×48，比这个还大呢这是应当是今年的 Super Bowl 的场地比这个场地还大呢。我们再看看和足球场比到底怎么样现在很火热的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图画应当是世界杯里面的某一个场地，我可以找一找。足球场125×85，这个庙宇比足球场还要长哦，比 soccer 的 field 还要长一点，但宽度没有那么宽。可以想象这个规模有多大，当然放在现在的这个建筑的角度不算什么，但别忘了我们是2000年以后的建筑，有很多的技术科技，但在当时雅典米女神庙非常了不起了不起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历史学家就把它称为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It was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in ancient world 这是七大奇观呢这就是这个，你看还有 Zeus 与我们奥林匹亚有关的，当然不是在我们这里它的宏伟在于它的尺寸和它的美丽 Because of its size and beauty， 我在这里给大家读几处对这个殿宇的描述有一个历史学家第一世纪的叫Pliny the Elder， 老的 Pliny， 他还有一个侄子叫 Pliny the Younger 他来描述这个 temple. 说 It's the most wonderful monument of Grecian magnificence. 在希腊世界里面最宏伟壮观的一个。还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 traveler and writer， 喜欢旅游的，一边旅游一边写书。他这么来描述说，这个建筑啊是 surpassing all buildings among men， 超越人的所有的建筑， surpassing all buildings among men。 我比较欣赏他这个说法，弟兄姐妹，他把 man 写出来了，还好你写出来个 man， 当然在上帝手里这算什么呢？不算什么啊。新耶路撒冷圣城长宽高各4000里，哦 surpassing super surpassing， 远远超过了亚蒂米女神的神庙。在它的里头是什么？这个东西我想弟兄姐妹也不陌生，我们在讲启示录第一章1-7节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的时候曾经展示过这一个图片。雅典米女神呢，把前两个问题都合在一起了，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是女神，是 goddess female god， 这个样子很怪怪呀。现在的雕塑没有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些类似芒果一样的，或者讲类似乳房一样的这些东西，显示她女神的特性。她是一个特别掌管繁殖的女神，生育的女神，繁荣昌盛的女神。所以可以想象繁荣昌盛的，你拜一拜可以让人发财的，类似现在的财神，看有多少人来拜吧。还有如果是让你去升高的，高升的可以有 promotion 的，你在公司的位置可以提升的，多少人去拜吧。还有关于生孩子的多生的，或者不会生的也去拜的，多少人去拜吧。所有做生意的不管是农业的，不管是畜牧业的，不管是工商业的，都来拜。所以这个女神有名到一个程度，经文告诉我们是他们自己人讲的话，不论在亚细亚还是在以至于全世界 The whole world not only in Asia 大受尊崇的这样一个神圣，所谓的神圣是以弗所大有名气。以弗所当时以弗所人非常骄傲，因着这个女神，他们认为他们就是这个女神的看护者， The guardian看护者。所以这是雅典米女神，其实在当时以弗所整个的环境里面，除了这个雅典米女神之外，以弗所的城市充满了各式各样偶像的敬拜，当然包括对罗马皇帝的敬拜，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有谈过。当时的皇帝窦弥先，他在81年到96年做罗马皇帝，自称为神，在罗马帝国各处尤其是大城市建立庙宇，皇帝的敬拜 Imperial Court。 以弗所充满了偶像崇拜，还有占星术的，有历史资料显示有各种各样现在讲什么算命的，什么跳大神的，你想到的大概在以弗所当时都有啊。也正是这样一座城市，让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保罗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以弗所书的时候，弟兄姐妹读起来是不是觉得那个属灵征战的味道特别浓啊？我们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一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不是？这是当时的以弗所，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撒旦坚固的营垒3年之久宣讲福音， 保罗把根据地，把在亚洲，啊，不能讲亚洲，讲亚洲不确切了，在小亚细亚，在西亚 ，Asia Minor， 三年之久，宣讲福音。我想这里稍微回忆一下好不好，我们在去年1月17号特别讲到以弗所的书信，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你看到没有？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得胜者的奖赏是得胜者，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就是当时以弗所人，乃是小亚细亚人，乃是世界人的生命树繁殖昌盛的。但神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不要拜他，也不要拜罗马皇帝，离弃偶像的敬拜，单单敬拜神。弟兄姐妹还记得那个起初的爱心是指什么吗？我在不同场合都分享啊，我对这段经文研读的心得，在主日学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在小组长的培训呐，特别分享过，啊，我在不同的地方，神学院的教导也分享。以弗所人离弃起初的爱心呢，就是因为他们去拜偶像了，拜罗马皇帝或者是拜雅典米女神。当时以弗所的教会第二代以弗所的信徒啊，使徒约翰。受逼迫指出他们，你们回想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起初所行的是什么？就在使徒行传19章 in this very chapter， 刚刚王维弟兄带我们读的经文，烧书算命的书，离弃敬拜偶像，敬拜真神，那是他们应当做的。以弗所教会敬拜罗马皇帝，敬拜雅典米女神，所以约翰说你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离弃偶像，敬拜真神。约翰没有明说，也不能明说，说了以后会给教会带来更大的逼迫。这就是为什么要启示录 Apocalyptics 启示，有它的特点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当时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要求。以弗所教会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在这里宣讲福音，引起什么样的效果呢？前一部图片还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保罗在提拉诺的学房啊，一直来教导，来布道，在广场 Agora 布道，这幅图画就显示当时保罗传福音的果效，在雅典米女神庙前面，人们去烧书，所有有关偶像敬拜的书拿出来烧。烧是一个行动，烧是一个悔改的行动。这些人当众悔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9章18节19节到20节。在这里特别又提出来，那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聚在众人面前焚烧。再往前面第18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我记得给大家分享过，这是第18节的经文，在我印象当中在 NAS 或者是 NASB 另外一个版本翻译的非常形象，说这些人是 they kept coming confessing what they have done in secret， 这些人公众的当着大庭广众来，这是给耶稣见证的一个特点，公共场所做见证，公共场所认罪，公共场所焚烧书籍。福音的大能在这里彰显出来，人们悔改，离弃偶像，把原来的职业都毁掉了， 没有考虑太多啊，将来怎么办？那些算命的都很蛮能挣钱的，啊，算的也很有的也很准的。我记得之前有我们有分析过，为什么他们算得准？我们并不稀奇，他们背后是邪灵魔鬼，他也知道一些未来的东西，但是那些目的，他算得很准的目的是来控制人，是来诱惑人，是来毁坏人，从来不是建造的，从来都不是好事，都是负能量的，不是正能量的。保罗在以弗所的宣讲大有果效，真的应验了《使徒行传》26:18所讲的，神对保罗的吩咐，你去呀，要给他们传扬福音呢，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保罗在以弗所的见证大有果效，后来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啊，写了以弗所的书信。我们都知道，啊，提牧师也在那里牧会。我们都知道提牧师，只是没有见过面，啊，提摩太嘛，把他的心爱的提摩太，把他栽培出来的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的牧师，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以弗所的教会牧会，没有放在哥罗西，对吗？也没有放在帖撒罗尼迦，放在以弗所。后来还写了教牧书信，啊，提摩太前书、后书，包括提多书。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问题，使徒行传记载三次保罗的旅行布道，为什么每一次记载都写一个对偶像的抗争这样一个技术，啊，在学术上常常讲一个 anti-idol polemic， 与偶像的争斗这样一个 episode， 一个 narrative， 写一个可以吗？大概我们想大概写一个就够了嘛，那为什么写三个？写三个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看一看经文，先看看啊，从叙事的角度啊，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与前面两处经文的记载有不同的。三次旅行布道啊，三个对偶像的抗争，分别在《使徒行传》14路斯德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在雅典，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以弗所写的。三个都不同的。那我们从叙事的角度，我们知道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同时圣经也是 一本啊，人写，神借着人写下来的一个记载嘛，是一个救恩的历史。从这个方面来讲，你说圣经也是一个历史书，是的，救恩历史，圣经也是一个啊文学巨著，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学西方文化，尤其是在国内啊，不单单这个年代，我那个时候的年代上大学，如果读中文，如果读啊，文科还有理科，有文科，有人就选文科吗？文科选西方文学，西方文学一定要读圣经的，一定要学习圣经的。虽然不管你有没有信仰，有没有信仰耶稣基督，也许在我们中间就有读文科的，理科也读。我记得给大家分享过，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学英语有精读，有泛读，有 intensive reading， 有 extensive reading。泛读里面就选了啊，以撒娶妻的亚伯拉罕，拆他的老仆人，以撒娶妻的故事，哦，很美哦。当时读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主啊，你也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妻子。果不其然，上帝真的预备了，就是现在的我的妻子。 所以读圣经啊，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我们平时学习研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也可以用在读圣经上的。就比如说刚刚有很大一段经文，我的这个本圣经上写了个以弗所的骚乱，那从23节一直到41节，很长，我们就不去主节的读出来。那这一处的对偶像抗争的记载和前面两处有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前面两处保罗都说话了，保罗是主角嘛，对吗？是 main actor， 当然上帝是主角啊，上帝用着保罗传福音，在路斯德保罗讲话了，撕裂衣服，你们不可以拜，我们来传福音就是让你们不要拜这些偶像哦。哦，在雅典保罗说的话更多，很长，对吗？保罗在雅典的讲话成了布道家，成了传福音的楷模典范啊 ，bridge building， 多么好，卫士之神啊！你们不是敬拜卫士之神吗？好好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谁是这个卫士之神啊？多么巧妙，让我们去学习的，让神学生去学习的，让我们都去学习怎么去传福音的，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这一次保罗说话了吗？能不能找到？保罗想说话哟，上帝没有让他说啊。经文告诉我们呢，在这里讲，因为有骚乱了，人很多，在一个大剧院里面 theater 里面，保罗想去呀。29节，满城人都轰动起来了，众人拿着扫罗那与保罗同行的人还没有拿扫罗。30节，扫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他想去呀，保罗不害怕呀，不怕死啊，保罗是打不死的，大家知道吗？在路斯德呀等等被打的，大家以为他死了，突然蹦起来了，保罗真是一个宇宙人啊，真羡慕他，打不死的。保罗想去呀，门徒却不许他去。不但门徒不许啊，还有从亚细亚来的几个 leader 首领啊，保罗的朋友，大发人劝他不要冒险到园子里去。保罗本想为着再一次布道，再一次宣讲福音，或者为福音辩护呢。No way， 不让你去，那怎么办？那到底要不要？结果怎么样啊？会不会被这个城市的书记啊，被这个省委秘书长啊，被州政府的，我不知道在美国州政府有没有秘书吧？州长有秘书吗？州里面有秘书的啊，有掌管律法的。总之我不太清楚，可能弟兄姐妹比我清楚。秘书替他讲话，秘书怎么讲啊？你们这些人呐，不要在这儿造次啊！这些用法都是100多年前的用法，不要造次啊！有衙门有放开让你们来告状的时候，有放告的日子啊！这些读起来啊，对今天的人来讲，华人不太容易的，有当时的色彩。秘书长替他开脱责任，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保罗有没有骂亚底米女神呢？保罗只是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当然。保罗有没有偷殿里的东西，神庙的东西？没有偷。那你们为什么这么闹？如果要闹，写一个状纸，写一个宣告书，以合理的途径，合适的途径。秘书替保罗，或者讲替保罗的信仰，替福音 vindicate， 澄清了，无罪的。反而这些人是无罪的。他这么讲啊，今日的骚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说了这话，众人就散去了。神没有用保罗，神用 身为秘书长，保罗开脱罪责，本来也没有罪。我们看这一处的经文，保罗没有讲话，保罗在以弗所布道带来的效果呀，被他们圈内的人讲出来了。什么叫圈内的人？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制造银龛的，就是制造偶像的，有些工厂专门制造偶像的，在雅底米，在以弗所这里，当然这是个火红的生意，很多人来拜偶像，要买偶像回家的。那这个生意大概是当时最火爆的生意，盈利最高的生意，这些人都发了财啊。那这个人呢，其中一个领头的叫迪米丢啊，他就讲哦，哇，他们发了财，现在不行了，受到威胁了。怎么威胁？他说，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被人轻呼。这个大女神是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保罗也不说话，让这个人说话，让与偶像拜偶像站在一起的人，或者叫反面的角色来讲话，很奇妙啊。所以我们研读圣经啊，分析一些经文呢，就可以用这些方法啊。前面几次，前面两次保罗要讲话的，这次很奇妙，保罗，神把保罗 hold back， 站在一边，不要出现，别人来讲。神是很奇妙的，神做事的方法常常和我们想的不一样。让我们想，这一次以弗所啊，这么大一个城市，骚乱这么严重啊，保罗应当站出来讲话的，没有，神没有许可啊。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同，三次偶像对抗的不同，还有不同。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我们看到大概是主后五十年吧，亚略巴古 Areopagus 传讲福音。保罗在雅典讲的那个偶像是什么样的偶像？可能弟兄姐妹还记得，偶像林立， The forest of idols， 雅典满城都是偶像。第二次记载偶像在雅典，好，我们再看第一次记载偶像的抗争在路斯德，也就是啊提摩太的家乡，47到48年。那个对抗偶像，大家还记得是宙斯。以弗所对抗的偶像是雅底米，或者用雅底米是希腊的称呼，如果用罗马的称呼是戴安娜。路斯德偶像的抗争针对希腊宗教最大的男神宙斯，以弗所对偶像的抗争对抗当时最大的女神雅底米，或者叫戴安娜。对，在雅典记载对偶像的抗争是所有的偶像。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觉得圣经的记载如此奇妙啊？把最大的男神拿出来对抗，最大的女神拿出来对抗，那还有很多的偶像怎么办？哈姆朗当的啊，这个词我在上海学的，大概不是上海话，但我的确在上海学到了这个词。哈姆朗当意思是除此之外，所有的神明，所有的偶像都包括在内了。所以三次偶像的抗争对抗了人世间所有的偶像，很奇妙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三次旅行布道， 每一次旅行不到，都有一次记载对偶像的抗争，有不同，有它的用意啊。这是宙斯啊，最大的男神，他的一个雕像嘛，在奥林匹亚的一个雕像，也是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我们来到应用部分，当然整个经文记载是离弃偶像的，应用的重点自然在离弃偶像。在进入这个重点之前，我们从经文里面也发现一些记载是从经文出来的，带给我们应用的。你发现很多时候神做事的方法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的。保罗常规应当出场的这个场面大概是最宏大的一个场面，路斯德还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因为当时人都讲普话啊，吕高尼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的提摩太一定会，因为他在那里出生长大的啊，甚至有人就讲这一群也许比较话外的人士的。雅典是一群哲学家，雅典保罗出来讲话，伊夫说保罗不让他，神不让保罗出来讲话。神的做事和我们不同，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一点。我们本期待我们遇到困难了遇到事情了总想祷告神呐 你最好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总想让神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成就。当然这个没错的，祷告是可以这样的，只是最后要加一句愿你的旨意成就。但常常神成就事情的方法出乎我们的意料，而且很奇妙的，而且很完美的，比我们想象的那个方法更好。我相信弟兄姐妹应当有一些体会啊，可能神的时间点和我们的时间点不同哦。很多这样的经历的，我们这次第二次回到美国，其实啊，我们的时间点也许不在2019年12月30号，往后推一推的。神就这么带领，我们不能够顺从神的带领。结果来到美国才发现，如果再晚几个月呀，出就出不来啊。当时还甚至想，要快到过年了啊，回家嘛，回家和家人啊，岳父岳母快90岁了，过过年团聚团聚不是很好吗？即便是2021年的春节在中国也没办法团聚过年，是不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神做事的方法和我们不同，我们要常常这样想，当我们神没有按我们的意愿成就的时候，我们感恩，千万不要埋怨，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体会，多多少少都有体会。另外一个就是神会用着一些甚至我们的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甚至我们的对立面替我们说话的。我们做基督徒有些时候是会受到亏待的，这个也不稀奇啊，这都是 biblical 很圣经的，基督徒会受到逼迫的。我在医院工作就受到逼迫，太太也受到逼迫。逼迫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希望伸张正义嘛，主啊为我们伸冤吧，主啊你不为我们伸冤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力不能胜了。在公司受逼迫，受亏待，受屈待，受冤枉，有的时候神用着同事给你洗冤， 甚至有时候用着敌人给你洗冤的啊，这是经文出来的。用着迪米丢，用着省委秘书，对吗？把事情交给神，退后一步，看看神怎么为我们成就大事。 Marvelous things God will do for us， 上帝会为我们做奇妙的事。远离偶像，在上一次17章我们有讲远离偶像，也许我们再重温一下什么是偶像。实体性的偶像大家都容易理解，就是一个人造的，不管什么形状什么样子，不管什么质地，金属的是土的是木头的，当做一个神来敬拜，实体的偶像。那实体的偶像可怕吗？那当然也可怕的。和非实体的偶像相比，哪一个更可怕？可能那个非实体的更可怕哟。那个实体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信耶稣，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会去拜那个实体的，我们的家里也不会摆放这些东西啊。一摆放，在过去牧会当中，有时候到弟兄姐妹家，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发现，哎，那个东西是偶像的，弟兄姐妹不知道，那就把它去掉。害怕的是无形的偶像，偶像在人的心中啊，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加工厂啊，千真万确。你想一想，我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对吗？人总是有一个倾向，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神，要找一个东西当作神来拜。孩子、家庭、丈夫、妻子、事业、爱好，总是要找一个来拜的。那个无形的偶像是我们常常要提防的。刚刚又提了充实起初的爱心，你看去年的1月17号讲的，没有爱心，拜偶像就是没有爱心。你要爱神吗？离弃偶像就是爱神。弟兄姐妹可能会想，有什么根据吗？有啊，看看诫命，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神啊，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等等啊，诫命，离弃偶像，还有约翰一书5章3节，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遵守诫命就是爱神了。诫命里面就是要远离偶像，对吗？看到约翰福音14章，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是不是这也可以作证？重拾起初的爱心，就是离弃偶像，敬拜真神，这就是爱神了。再温故一下，神学是什么？这是个很好的定义。我看过很多神学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从牧会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很精辟，我很佩服。神学从现实意义上来说，神学就是批评现实生活中的偶像和错觉，概括的非常精辟。偶像显然是直接和敬拜神冲突的，同时我们里面的思想当中的一些错觉，那些 illusions 也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啊。这是我一位老师，系统神学教授，三一神学院的，芝加哥北郊 Kevin J. Van Hooser， 他的定义，现实生活中就是要对抗偶像的，尤其是无形的偶像。如果说偶像带来的那些毁坏都是 COVID， 我们先说 COVID， 最近我也得了 COVID， 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一家人都得了这个小小的病毒，扰乱了天下，很小啊，电子显微镜啊，对吗？ Electronic microscope 才可以看得到的，可以造成损害。我也发现这个家伙和一般的病毒有不同，烧退了，感觉很不错，准备来教会，一测两个红线，大吃一惊，赶紧叫太太，我是阳性，我本来准备去教会呢，那这不能去了，不要来了。当时感觉身体不错呀，像正常感冒，我的身体平时很好，一年也没有一两次感冒，有时候一年都不感冒一次。我想这一次还是这样，感冒好了，不发烧就来教会嘛。结果我发现这个家伙与普通的病毒不一样，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比较容易累呀，弟兄姐妹。得过的我们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啊，我之前和没有得过的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得了啊，我们都有不少得的，大概看上去一大把，容易累，真的啊，提精神一会儿坐在那里一个小时，哦，累了，尤其是晚上啊，一天下来了还容易累。那这样让我对 The COVID 就有一个感受啊，我就特别要祷告啊，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所有感染过 COVID 的弟兄姐妹，除去一切的后遗症，让我深同感受。我没有得，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啊，哦，你还容易累的啊，得了才知道啊，事情要公行的，要经历的。病毒伤害的是身体，偶像伤害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单伤害身体。身体和灵魂是连在一起的，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伤害我们的灵性，就是伤害身体。怎么样除去偶像？回想 remember， 想一想过去有没有拜偶像，有形无形的。然后是悔改 repent， 最关键的最后一步，回转悔改一定伴随行动，没有行动的悔改不是真悔改。离开 run away， 离开罪恶，当然要靠着神的恩典，常常参加小组，常常参加敬拜，常常读圣经。三个一的目标没有完成，快快完成啊，时间不多，还有时间，对吧？两周多的时间，奖品在外面等着你了。除去偶像，爱神，一生爱主，一生荣耀主，一生跟随主，一生不回头。这是我在暗牧的时候，芝加哥至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送给我的一首诗歌，现场的一首诗歌。现在请安迪回应诗歌，一生爱你。弟兄姐妹可以起立，我们一起唱。
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已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爱的宝贵耶稣，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跟随你。
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你爱我们，舍弃你的独生儿子，为了是救我们出黑暗。